現在是讀經的時段，今天的經文是選自彼得前書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五節，請聽我讀。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中行。他並沒有犯罪，口裡也沒有詭詐。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聖經一段讀畢。今天我們很高興 有我們所敬愛的蔡耀燦牧師在我們當中證道，題目是思考生命領悟，思考死亡領悟生命。請蔡牧師。
弟兄姊妹平安。我們華人文化有悠久的歷史，當中有很多的習俗和避忌，例如過新年要穿新衣，不能夠掃地，不能夠打爛嘢。平時我們華人都比較避忌談論死亡，甚至將死亡和生命視為是對立的，因此我們不太喜歡討論死亡。有一次在神學院，一位老師他給學生的功課竟然是為自己籌備喪禮，因為當一個人能夠正視死亡的時候，他就更能夠領悟到活著的意義，甚至更加珍惜生命。曾經有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教會有喪禮有婚禮，他覺得出席喪禮更有意義，當中更多的得著。通常在喪禮會眾都會被提醒，雖然人生短暫，但是死亡並不可怕，因為主耶穌他本身都已經經歷過。其實在聖經讓我們看到基督的死亡對於門徒生命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當我們正在預備紀念耶穌受難節的時候，我們更要明白當中的奧秘。希望透過彼得的書信，讓我們在這一方面有更深刻的、更深刻和深層的領悟。當彼得寫這封書信的時候，他的對象正在外地生活，並且經歷羅馬政權種種的逼迫，面對種種的苦難。在經文裡面有好幾次提到試驗、考驗、受苦等等的詞句，因此受苦亦成為書信所圍繞的一個主題。而我們今天的經文，彼得就特別勸勉信徒如何面對不公義的遭遇。講到不公義的遭遇，主耶穌所經歷的更是極端的一個例子，亦因此彼得就以基督怎樣在受難中成就神的計劃來勸勉信徒如何心存盼望去面對各種不同的苦難。這幾年我們教會都一直在這裡探討基督門徒的生命要如何深化，以致我們能夠去完成神的使命， 但首先我哋要明白神呼召我哋嘅原意同埋目的系乜嘢？我哋蒙召与基督嘅牺牲有好密切嘅关系，而主耶稣为我哋受苦主要嘅目的，就系要我哋能够活出非一般嘅生命。神要信徒活得似耶稣，充满使命感。而我哋今日嘅经文，彼得就透过主耶稣嘅牺牲，俾我哋睇到福音三个层面。今日我哋就要从基督嘅死亡嚟思考生命三个大原则。首先，追随基督嘅脚步；第二，不再活响罪中，要过公义嘅人生；最后，归向牧人嘅监护。究竟耶稣受难受死系为咗咩呢？我哋首先嚟思考第一个层面，追随基督嘅脚踪。所谓基督门徒，顾名思义就系跟随效法基督嘅人。神呼召我哋原本就系为咗呢个目的。咁其中所包含嘅又系咩呢？我哋嚟睇彼得点讲。彼得话：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究竟基督嘅受难如何成为我哋嘅榜样呢？唔通要我哋为着别人去赎罪咩？我哋冇呢个责任为其他人而死啊！当然，我哋要学习佢圣洁嘅生命，但系基督为我哋受死嘅经历，又点样可以成为我哋嘅榜样？我哋要明白呢一段呢个真理，我哋就要睇我哋今日呢段经文嘅前一节经文啊。喺我哋今日经文之前嘅第二十节。彼得就提到，如果是因为犯罪而受苦，能忍耐是不值得夸奖的，因为 你犯了罪你受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因为行善受苦能够忍耐，却是神所喜悦的。而接下来的第二十一节就说到基督受难受苦，给我们留下榜样。他是因为行善而受苦的，他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而忍耐受苦，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就是要忍耐因着行善所带来的苦难。即使我们行善会令我们受苦，亦都仍然要信服神，因为基督亦都为了我们而受苦，成为我们的榜样。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对方都会回应说，每一个宗教都是一样的，都是要教导我们要做好事。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其中却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每一个人行善做好事背后的动机和原因各有不同。有些人做好事是为了给自己良心好过，有些人行善是想着自己可以累积一些功德，得到一些回报。但是圣经却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行善不是因为要得到回报，即使会因此而受苦，我们也都要忍耐继续行善， 因为善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并且主耶稣基督也都为我们留下榜样。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这样，而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也都要学。当然可以肯定的，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没有犯过罪的，他没有罪。彼得引用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3章来描述耶稣，他并没有犯罪，考虑也没有诡诈，即耶稣他连讲嘢都不会得罪人，都不会得罪神，都不会犯错。其实身为神的儿子，耶稣有权力有能力阻止人对他无理 的暴力。一般人来说都会好像彼得，当耶稣被捉的那时候会反击加害者，但是主耶稣并没有反击，他反而阻止彼得。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能有彼得那种自然的反应，即使不反击又或者不报复，至少都会抱怨，甚至都会责备对方。首先我们要再一次强调，耶稣根本没有犯罪，他是因为行善而受苦的。即使是这样，他经历苦难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任何的报复的举动，连责备甚至一句埋怨的说话他都没有说。雅各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是的，耶稣从来都没有犯过罪，即使他无辜被无赖甚至被陷害，他都没有以罪恶的行为或者态度来回应。随着科技越来越先进，之前没办法解决的一些案件也都可能破案，我们可能看报纸都有看过，曾经看到一份报告，一份报道，美国有一个男士，他因为被指谋杀而被判终身禁监，总之你明白我说什么。后来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他坐监第39年之后，39年发现原来凶手另有别人，那他就被洗脱罪名了。当他获得释放的时候，你猜是多少岁？70岁。70岁，对于一个无辜受害的人，我们会替他觉得很不值得，很冤枉，真的是很难接受。又何况耶稣他是无辜，他不只是无辜，他是因为行善而受苦。当然不要说我们不是说不要维护公义，不要说很鼓励大家被冤枉，不是这样的意思。重点是我们行善的动机和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即使我们行善会面对苦难，我们都要行善，即使因为这样面对苦难，我们应要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是重点。为什么要忍耐因为行善所带来的苦难呢？其实真的 很难过的。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不但如此，我们在苦难中也要欢喜，因为知道苦难使人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因为透过苦难所形成的忍耐，会接着产生品格，而 而藉着呢个呢种品格，我哋就要彰显基督嘅样式，亦即系话我哋跟随基督嘅脚足嘅嗰个成果，亦包括咗喜乐、盼望同埋反映基督嘅样式。我哋经常话我哋要反映基督嘅样式，咁点反映呢？一般嘅人做好事同基督嘅样式有咩差别呢？一般嘅人做好事，如果因为做好事而面对一啲苦难，可能佢就会停止，可能佢就会埋怨，但系基督并唔系咁。相信大家都曾经因为睇到别人有需要而好心伸出援手想去帮助，不过并唔系每次好心都有好报。有时候反而会受伤，亦都话唔定。有时我哋为咗帮助对方，对方反而视为系理所当然嘅，甚至当作系我哋欠佢嘅。曾经因为出自好意，想分担一位弟兄嘅一啲事工，就帮佢。最后佢嘅态度却系，以为个态度反映出嚟嘅就系，好似系我争佢。当时嗰个感觉好差，但系即使会受伤，甚至会受苦，我哋都仍然要行善。因为耶稣他不但无辜，他甚至是因为行善而受苦。而彼得却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说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的主，审判人的主。耶稣甚至为伤害他的人求情，求父神赦免他们。虽然我们一般人都没有经历过类似耶稣基督被陷害的那种程度，但是我们难免都曾经被人出卖，又或者被重伤过。在那种情况底下，我们又怎样回应呢？可能我们没有以行动来报复伤害我们的人，但是咁並唔表示我哋就冇犯罪啊！例如開口咒咗佢，又或者辱罵對方，講佢嘅壞話，唔肯饒恕等等，都係罪。雖然冇用刀攞刀嚟殺人啊，但係卻以我哋嘅舌頭態度嚟報復佢。其實，罪恶最容易显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言语。因此马太福音就说，食物不会污染我们，但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等等。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其实这个人没什么的，只不过他把口令人不能够忍受，其实这样也很大件事啊。其实即使没有用暴力，但是透过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态度也都能够成为空气，杀人的空气，比拳头更加的厉害。而且从一个人的口，我们可以察觉他的内心。一个人肯不肯原谅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不肯原谅的话，不肯饶恕，其实就好似癌症，苦毒好快就充满一个人的心，令到佢变成好脆弱、好敏感、好容易受伤、失去喜乐。 其实基督徒，我哋睇圣经话，我哋系要充满喜乐嘅。当我哋心中冇喜乐嘅时候，我哋要问点解冇喜乐？系咪有怨恨呢？系咪有愤怒呢？反观耶稣，当佢被所有救赎嘅人类苦待嘅时候，佢非但冇还手报复或者埋怨，佢反而以一颗好宽容嘅心为佢哋求情，系一个好值得我哋学习嘅一个功课，好难学嘅一个功课。我哋自称系基督嘅门徒，但系要跟随基督嘅脚步，谈何容易？做好事反而被陷害，唔计较嘅基数系好大量，仲要原谅，而且要为伤害我哋嘅人求情，更加系难上加难。其实耶稣早就知道啊，佢会因为行善而受苦，所以佢被出卖嘅当晚，耶稣喺橄榄山上，佢就祷告，佢话：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擦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旨意，只要成就你的旨意。呢个意思，虽然痛苦，但系佢却愿意信服父神嘅旨意，去完成使命。而第二十三节咁话，佢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很清楚神是公义的，因此他可以很安心地去信服，将自己交托在父神的手中，因为他知道每一件事最后神都会审判。也就是说，要跟随基督的脚踪，我们要信服， 有一个信服神的心。重点不是说受苦，而是如何面对苦难。我们不是鼓励去受苦，我们是说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样。因为我们知道到时神会按公义去审判人，可能不是我们这些人，但是每一个犯罪的人都要面对审判。即使我们会因为行善而受苦，也都可以以一个宽容的心去面对。哇，你听到这里，你心中可能会想，实在太难了，怎能够做到这样呢？好像耶稣这样，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真的为了我们而受苦的话，轮到我们因为基督而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要信靠祂，将自己和伤害我们的人交在主的手中。很多时候我们发觉自己很难去饶恕人，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让基督的饶恕来取代我们内心的怨恨。当我们效法基督信服的心的时候，祂的平安、喜乐就会充满我们的心。如果我们没有喜乐，心中有怨恨，就要学习耶稣信服。神呼召我们的原因，不单只是要我们效法基督信服神，同时也都要我们不再活在罪中，要过公义的生活。我们有没有认真思考过，耶稣为什么要来承担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我们都知道耶稣是为了救赎我们，让我们跟神和好，最后回去天家。虽然这样说是没错，但是却不是全部。我们不只是等着回天家，身为主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不单止有新的生命，同时也都有新的人生目标和方向，而且有能力过 同以前唔一樣嘅生活。第十四節話，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哋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要明白在罪上死，我們首先要從相反的角度來了解。在我們未信主之前，我們其實是在罪上活的，我們就是活在罪惡當中，過犯罪的生活。而當耶穌為我們被釘十字架，祂不但承擔了我們的罪，同時我們也都從罪中得到釋放。在罪上死的意思就是說，罪已經沒有權力控制我們的人生。未信主之前，因為我們被捆綁，沒有能力反抗心中 的這些罪惡，但現在我們已經得到自由，我們不要再回到以前犯罪的生活。靠著基督裡面所給我們的這個自由，我們所得到的自由和能力，我們要為主活出全新和與以往不一樣的人生。當聖經說他因受的鞭傷，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到醫治。這裡表明基督受苦的那個果效，就是我們的靈命得到醫治。祂已經完全了祂的使命，我們在基督裡面已經得到醫治，不用再被仇恨困擾，也都不要再被苦毒佔取我們的心，更不要再讓慾望來控制我們，反而我們能夠以基督所賜的自由，過一個豐富公義的生命。過年期間，我們多時候都有機會跟一些平時很少聯絡的親戚，我不知道大家過去這個春節有沒有機會跟一些親戚交流，通常都會互相祝賀，彼此問候關心。我還記得我和我的表姑丈，表姑丈跟他交談的時候，他回去有一次他去做身體檢驗，發現有陰影，我們最怕檢驗的時候有陰影。為了更肯定，醫生就安排了他做 CT scan， 又做 MRI， 檢驗之後醫生確定是癌症，要他立刻預備動手術。聽了這個消息之後，他整個人都傻了，不知道怎麼回應。在動手術之前，他的兒子就建議去做再做一次檢驗去確定，因此就去了另一間一家醫院去做一個 PET scan， 另一種掃描。在等報告的那個禮拜，因為掃描之後要等結果，那個禮拜呢，他心情非常的低落，完全提不起精神，全身都無力。他拿報告的時候，心情非常的慘重。醫生看到報告之後就問他，為什麼你這麼沮喪？你身體完全沒有病。當下 他真的難以相信，如果是你的話，你會怎麼做呢？會不會回去辭一個醫生去罵他？他說他在等報告的那個禮拜，心情好像坐監等被判死刑。 而當報告顯示他沒有癌症的時候，他簡直好像一個人從死亡中得到釋放，重新得到自由，充滿活力。其實自由是極大有力量的，當我們從黑暗中，屬靈的黑暗中得到釋放的時候，不再受到黑暗勢力的約束的時候，我們就能夠發揮我們的自由，我們的生命就會充滿希望，充滿亮光和喜樂。既然耶穌以祂的寶貴生命來換取我們全新的生命，我們千萬不要濫用自由，再陷入罪惡當中的那種情景。我們要趁未回天家之前，我們要過一個聖潔豐盛的人生，我們要效法基督去完成我們的使命。而耶穌祂的犧牲不但讓我們有力量，祂也帶領我們歸向牧人 的這個監護。這個也是我們最後的一點。第二十四節說，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 得了醫治。當然神是可以醫治我們所有的病痛，但是關鍵不是我們身體疾病被醫治，而是我們的靈命被醫治。也就是說，我們不再迷失於罪惡的黑暗當中，反而回到牧人的看顧和引導之下。第二十五節說，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牧人監督了。首先，基督受難為我們留了榜樣，讓我們跟著祂的腳蹤行。第二，基督承擔了我們的罪，使我們得到自由，可以活出公義的人生，有喜樂有盼望，來取代怨恨和苦毒。最後，基督被釘十字架，將迷失的人引領回到好牧人的青草地上。在人生的這個道路上，會有很多的抉擇，關鍵不是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去忍耐來活出門徒的生命，其實最需要的是信靠、信服於神。我們自己沒有能力，我們要信靠神給我們能力，我們要信服神，到時我們的人生就會充滿盼望、喜樂、平安，並且彰顯基督在我們身上的作為。但願我們效法基督，不但有生命，更要有使命，帶領人入到神的國，成為基督的門徒，同我們一起享有豐盛的生命。我們一起祈禱。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因為從今天的經文，我們看到耶穌的榜樣，祂為我們犧牲自己，為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我們也都要學習，要行善，也都要有心理準備。行善可能會帶來傷害，即使是這樣，我們都不會放棄。雖然我們自己沒有能力去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求主幫助我們，讓我們信靠你，讓我們仍然信服你的旨意，好讓我們可以活出一個心中充滿喜樂、盼望的人生，讓我們的生命可以反映出基督在我們身上的作為，活出一個和以前不一樣的人生，榮神益人。祈禱奉靠主耶穌的名求，阿門。